请至大德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96页。我们今天从96页第二节如来喜说，这个是属于第五章明离四寂的第二节，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经文。佛告大会：善哉善哉，汝能问我如是之意，多所安乐，多所扰意，哀悯一切诸天世人。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大会白佛言：善哉世尊，巍然受教。这一段经文是连我们连续上个星期我们所说的明离四寂，这四寂啊是指一意寂不寂，一也就是同，是见一切法同，意就是见一切法不同啊，意象不同，有差异的。那这个寂就是指也同也异，一切法见一切法也同也异，这个是指双照啊。那异聚不聚啊，这个不聚是指见一切法非一非异，这是指双遮。换句话来说，这个是指一切凡夫外道执着一切法实有，一切法有，见一切法有生，所以一的粗细的这种执着，那凡夫很粗啊，没有修行的人很粗，看一切法心很粗，看一切法个个都不一样，执着一切法的差别法相为实，那就见一切法异了。那如果是修行人啊，他依以圣能量来起观照，但是内心还是有所依执，譬如他能够知道这一切法是由四大聚合而成的假象，所以呢一切法都是四大所现的嘛。那当然虽然外相是不同，但是体都是一样啊，体是同啊，所以见一切法同。那如果是功夫更成熟的人，他能够双照，双照这个也同也异啊，是因缘有的自性空，所以一切法是空有不二的，这是双照。那双遮是双离的意思，双离空有。换句话来说，这个都是有觉有观的。那为什么他内心会有觉有观呢？因为他见一切法实有嘛，一切法是实有嘛，对于观一切法实有，只是内心的这种有觉有观的粗细不同而已啊。但是都是指一切法为实有，而不悟无生，不知道这一切法本无生相，所以不能入第一义啊。所以总之心有所依执啊，心有所依执，不能根深脱落啊，有所执着了。所以就不能入第一义圣智啊，啊，所以这个四寂啊，就是指这一义寂不寂有无，啊，非有非无，其实底下还有，也，啊，也有也无，非有非无，那常无常啊，也常也无常，非常非无常，这是离四寂了，那觉百非。内心无所依执，这样心根尘接触所现出来的这种见地，那就是入佛之见了。啊，那大会提菩萨提出这个问题，啊，请示佛陀如何来离这四寂皆百非，而速证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令一切众生一切安乐具足充满。佛听了大慧菩萨的问题以后啊，很欢喜，因为这个都是直指第一啊。佛说法依四悉檀而说，一个是世界悉檀，世界悉檀是接引众生入佛门，令众生生欢喜心的。那第二是各个为人悉檀，这是依个人的性相而给予适当的法门。比如说喜欢坐禅的人，那告诉他这个修学坐禅止观的方法。那喜欢有所依止的，希望佛力加持的，有所依止的，需要信仰的，以信行人呢，那佛就告诉他修净土法门，依止于阿弥陀佛啊，你能够也一样可以入一心不乱。那喜欢言教的人，好，叫他修天台啊显首，让他依这种层层次第的教理，让他来逐步的入佛之见啊。这个是依个人的性相而给予气理气息的法门，这个是各个为人悉檀。那第三个层次就是第一，就是那个对治悉檀，就对治我们的习气的，你的无明习气一定要把它根除掉啊！你把你那个无明习气除掉了以后啊，因缘具足的时候，离世纪绝百会，刹那入无缝塔，我们讲的入无缝塔，也就是入向上一着，密不通风，那就入第一义悉檀了，也就是诸佛如来的圣智啊，诸佛如来的智慧啊，也就是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啊，大慧菩萨这个问得太好了，是问第一义悉檀的，所以佛就告大慧菩萨：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善哉善哉啊！如能问了如是之意，多所安乐啊！这是究竟大乐啊，毕竟大乐啊，而不是只有得到一个人天小果，或者是二圣的偏安小果而已啊！这是究竟无以涅槃啊，法身般若解脱，各具常乐我净的毕竟大乐啊！所以多所饶益，哀悯一切诸天世人啊！这个能够普利一切众生啊。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善思念之物，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啊。佛赞叹大慧菩萨的问以后啊，接着告诉大慧菩萨啊，你要注意听啊，一心来修学啊，善思念之啊。为什么讲善思念之？因为诸佛妙理意在言外啊，我们前面刚好讲过离言说妄想啊，这个言说相是子夜标啊，啊，透过这个言说来了解诸法的实相啊，所以诸佛妙理是意在言外，所以善思念之啊，不能依文解义啊，是三世佛愿啊，所以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为然受教啊！大慧也赞叹佛陀：太好了，太好了，大慈大悲的佛陀啊！我们一心啊，等待佛陀的开示啊。那第三节是破斥邪计。首先，我们介绍这个长寒啊，请看经文：佛告大慧。不知心量愚痴凡夫，取内外性，亦一意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自信习因，俱着妄想。譬如禽鹿为科所蔽，见春时宴而作随想，迷乱持去，不知非谁。如是一夫无始悉为妄想所熏习，三毒烧心，乐色境界 见生住灭，取内外性，堕于一意，即不即，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想，妄见所受。佛告诉大慧菩萨，不知心量，心量愚痴凡夫啊，不知道这万法都是自己的业事所变现而已啊，当体即是无生啊。所以到不知心量愚痴凡夫啊，取内外性啊，这个内外性取得内根生外气界执以为死，所以产生种种的分别心出来了，所以就是指着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根尘接触的这些境界，把它当成是实有的，不知道这整个事项就是个离体啊。所以我前面一直跟大家解说的，这个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什么呢？是这个离开这个事相的当体，那实相离开这个事相的当体，比如说我们说水，水哦，我们凡夫把它当水，那是我们众生的业事把它变成水，那天人变成琉璃，那恶鬼道变成了这个龙穴，地狱道变成了猛火，但是这个东西你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众生依业事把这么一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是水，一个是琉璃，一个是龙穴，一个是猛火，但是这个东西是存在，这个东西是别于心事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心事变的。那就好像有些破铜烂铁，那如果不懂得欣赏古董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是秽物一堆啊，这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欣赏古董的人就说，哦，这个是古董啊，这个是宝物啊，他就视为珍宝收藏起来。所以那个古董专家，你到他的仓库一看，整个仓库都是垃圾，对不对？对他来讲是个宝物。所以你离开这个物体，你说这些东西的好坏美丑是他的贵贱，是你心事变现出来的，这个大家很容易体会啊，这都心事变现出来。所以我若无心以万物，何妨万物常为扰，嗯，这个大家很容易体会。比较难体会的就是啊，这个水的当体也是你那念心性，它的当体就是你那念心性变现出来的，那个古董的当体，那个当体的那个那些那个物质啊，那些物质也是你的心性变现出来啊，不跟你的心性是无二无别啊，它体都是真如啊。就像那年经所讲的，地水火风空根树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整体法界都是我们的菩提妙明圆心所变现出来的。这一点就是我们要逐步逐步的去深入的去体会去感受啊。那我们为什么会把我们这一年的心性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是众生行业发现呐、啊，一念心动啊，有了这个根本无明，远三系六出的诸末无明，而有了业事，感了这个业事的果啊。所以我们认为是有，我们现在认为这些房子是有，天人乃至于鬼道众生来这里一看，这里根本是没有啊。那我们认为是虚空的，那天人他房子盖在虚空，我们看不到，他的虚空里面有山河大地，我们看不到啊。那你看我们往往在那个郊区郊外的地方看的都是一丛野花啊，好，或者是潮水、哎、水草这样子，可是呢那个孤独地狱啊，禁边地狱往往就在那边。所以我上次我听一位居士讲，说一位这个有证悟的师父啊，带他们去野外，突然他就 跟他们讲说，你们在这个竹子这个地方啊，拍一张照片起来。大家不知道拍一张照片干什么，结果把那张照片洗出来以后，突然看到一个阎王阎殿在那里，阎王殿在那个竹子不见了，拍出了那个阎王殿，在那个地方，那个量都不是很大的，因为轨道重了，那我们当成轨道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殿是很大的，可是在轨道来讲啊，对我们人道来比，阎王殿的那个大小啊，跟我们人间来比的话，那就显得它小多了，因为轨道的众生身形比较小，所以你看，我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个荒郊野外一个丛林，在那里啊，这些阎王殿建在那个地方，你看不见嘛，所以我们这边叫这个啊，武器杂技啊，我们大家杂技在一起啊。所以你看，这个都是众生行业发现的，众生的业事变现的。所以我也常常举例说明，如果是业事重的人啊，为什么有的人发生了车祸或怎么样了，他的鬼，他的四神，如果他的死期未到，他的冤死的弯翁戏的横祸的，他的鬼魂在那个地方跑不开，为什么呢？因为他看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了，说不定他在个闹市里面，在闹市里面啊，他发生车祸了，一命呜呼哀哉了，但是他的夜市接近于那个鬼气众生啊，那个鬼气里人的人气的这种业比较严啊，那也许他在那个地方一看呢，就是野外丛林了，他看不到这个都市里面的这种高楼大厦，乃至于哪一条路他都分不清楚，他看到的就是野外丛林了，变成另外一个景色了啊。那也许呢，我们看的是一片那个荒郊野外的大丛林，那这轨道众生他在那边有路有马路有房子，所以我以前挤那个网娘鬼啊，在乡下往往有那些网娘鬼会去啊，能够摸心啊，对不对？会把那些小朋友把他抓走了，然后给他塞什么牛粪啊什么糙面，把那个糙面啊当成是鸡腿啊，那个牛粪说安菇贵啊，我小时候听到那个都很害怕，我妈妈会讲给我们听的。那个要叫水去救呢，人都找不到，要找那个鬼王，像我们二级有个叫王公，那是鬼王啊，他就可以去救。他去救的时候啊，我听他们听老人家讲说，那个连狗啊，那是抬轿子，连狗两个人要抬一个轿子，他说那个连狗都是冲到那个拉倒里面去啊，那个跌坡有一种竹子有刺的，你知道那个叫跌坡有刺的，你人没有把那个跌坡砍断，你人绝对进不去的，因为都有带刺的。还有那个拉倒，大家晓得长出来很像那个叶子，有点像凤梨，长得很高啊，在那个拉倒啊。在我们民间有个故事叫拿刀记啊，大概很出名的嘛啊，那个拿刀有刺啊，在那个里面你人绝对进不去，一定要刀子把它砍断，你人才可以进得去，因为它像锯子一样的，你碰到它的叶子你是受伤。可是那个抬镰狗的人，他就冲到那个店铺，冲到那个拿刀里面，这样一直冲进去，他根本没有障碍。为什么呢？那个打镰狗的人啊，提着那个神教的那个人，他的四神啊，跟那个鬼王啊，那个王公的四神一样的，他合在一起的，变成他的四神了。所以万法为四所变的，所以他看的就是路，他跟着他看的一样是路。那跟着在后面的人呢，就拿着刀子，他冲到哪里就赶紧砍出一条路，否则你走不进去的。他冲进去没有问题，在后面的人有问题啊。所以就必须要从后面一直砍砍，砍到最后哦，找到那个小朋友了。 如果那个小朋友听说，如果被鼻子塞了灵魂了，嘴巴塞灵魂了，那就要死了。如果只是塞了一小部分呢，吃了一小部分的安骨桂，还有办法救，还可以救啊。那为什么提的那个练球的人，他冲进去没有障碍？因为他看的就是路嘛，他的四神夜视跟那个王公王爷看的是一样。我们看的是人看的，这明明这是跌坡嘛，那个气跌坡啊，还有那个拉倒那个林啊，拉倒不知道怎么讲啊啊，林头是吗？好像不是吧？啊，反正就台湾话就拉倒，就是长刺的那种叶子了。我明明看着进不去了，他就进去啊，跟在后面只有用刀子砍断这些植物，他才可以进得去，把这个小孩子救出来。所以你看，万法根本就是虚妄不实，就是个影像而已啊。所以我常常举有一个庙，那个戏子那个庙，那个叫圣德宫。我一个朋友去做那个，做他们罗柱啊，罗柱，罗柱大家晓得吗？就是炉主啊。那一年他就是做一个寺庙的代表了，信徒的代表罗柱，所以他必须要。那个圣德宫是拜那个瑶池金母的，要随着那个瑶池金母一年要归林一次，归林再回到那个花莲的总堂，对不对？叫那慈惠堂的总堂在花莲，啊，回到那里去归林挂香呢，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一回去的啊，一去的时候都是包一整列的火车下去的，到花莲的。那我那个朋友去当楼柱啊。那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人很想当住持，又很有势力，很有钱，有个大叔职，所以大家都不敢得罪他，啊，任由他在那里发飙，所以大家也对他无可奈何。可是到了，哈，那个花莲的慈惠堂那个地方，到了总坛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啊，突然有一个人，是年轻人哦，他突然就发狂，对不对？他也不是做鸡童。那每一个人因为进香团，他手上都有一根很长很长的香，啊，那个香卡都很粗的，都像烟子笔这么粗的那个香卡，你知道香脚香卡都像这么粗的，每一个人都拿一根这样，那个人突然就发狂了，发念了，对不对？好像鸡桶一样，他抖啊抖啊抖啊，头吐这个白沫啊，然后。就开始把那个那么粗的香这样折折折折折折的这样吃进去，你想想看，那么细的香卡你吃进去的胃穿孔，他把那么粗的香卡这样折一折吃进去，大家一看，这个绝对是神降临的。这个时候他才指着那一个在那里调皮捣蛋想要争住持的这个人开始骂，你这个人呐，啊，是混蛋货，骂狠狠的骂。那个人知道这是神骂他的。如果平时一个人骂他，他一定不那个人不给他揍扁了才怪的，对不对？神骂他，他不敢发脾气，跪着发抖，在那里抖，因为这真的神骂他了，否则的话，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那么粗的牛卡这样吃进去？啊，然后骂完了以后，这个人就抖抖抖抖抖抖，嘣，晕倒了，一下醒过来，人家问他说：“你怎么样了？”他说：“没有啊，你刚才怎么样？”哦，没有啊，我好好的，没有啊，你吃这个牛卡，你知道没有啊，什么事也没有。你想想看，当他四神转成跟那个瑶池金母一样的时候啊，那个香卡大概就是空气或者面条之类，我常常讲他可能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嘛。可是我没有这个夜视，他就变成香卡，你吞下去你就要会去找医生开刀不可，就这么奇怪啊。那个人呢，啊，给他骂完了以后，大家都要上车要回家了，他还跪在瑶池那个慈惠总堂那里，在那里忏悔，哎呀回去啊不敢了，回去乖乖的再也不敢发飙了，吓死了，对不对？那个神真的神骂他了，对不对？啊，我用这样做比喻你就知道，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虚幻不实啊，是我们的业识变现出来。所以我常常讲，如果真的我们破了我法二识以后，所存的这些物质都是个影子而已，这十法界就是个影像而已啊。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所以色的当体也是你这一念心性变现的，也就是真如变现的，所以它跟你的心性是同一个性质啊。所以我们的心性大可以入小，小可以入大，过去可以回到未来，未来可以回到过去，没有障碍的， 所以物质它也一样没有障碍啊。但是我们的心能可以转职能啊，因为我们现在散漫心，我们有业识不能转它啊。你把我法二执破除了以后，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它你的心念一动，物质跟着你变了。物质一样，大可以入小，小可以入大，过去现在未来无障无碍。所以整体法界就是真如啊，就是你那念心性啊，心性是一个没有障碍的法界啊。所以啊，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心量，但这不好体会啊，这不知心量愚痴凡夫，所以我只能够用各种善巧比喻来把这个法界的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被这个形象骗了，被我们这个外相骗了，这个都不是我，不是真实的境界，真实的境界是空寂的，是个影子而已啊。那如果这个除掉这个影子，真实的境界，整体法界就是一个光明相，空明而已啊，明而空，空而明，明空的相而已啊，这是真实的法界啊。啊，但是啊，不知心量的愚痴凡夫啊，就执着内根身外气界啊为死啊。那如果依着圣严量跟你讲，这些都是虚幻的。但是呢，你内心还是执着他有啊，你还是不能尽智双明的时候啊，你能够提起觉观，哦，把它观照，这些虽然根深气界六层境界各个不同，但是它就是同一个体性变现的嘛，所以它是同全相即性，但是你还心有存了觉观。为什么会心存觉观呢？因为你还是以为它是真有的嘛，你没有办法真正契会空性嘛，不是真正证入空性，知道它本来就是空的，本来就空的嘛，你只是文字上的解，但是你内心还是执着它还是有，这是个很明显的可以做印证的。比如说你真正了解空了，真正彻悟空性的人，诸位你哪里有烦恼啊？你怎么会起贪嗔痴呢？所以你在文字了解这是空的，这是心性变现出来的，但是你内心潜意识里面，哎，文字是这样告诉我，这是圣严量告诉我们，哎，但是呢，我吃到好吃的东西还是很好吃啊，对不对？我拿到宝石亮晶晶还是很美丽啊，我看到什么还是很可爱啊，我住在舒服的房子还是很舒服啊，啊，我在冷气室里面很凉啊，吃在外面很热啊，这都是事实的，怎么会空呢？对不对？佛告诉我们，这个境界是业识所变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哎，虽然是空了解，但空不了啊，所以你内心照样会起贪嗔痴，这样会起嫉妒障碍，种种不善心，还是会跟这个五十一心所互相呼应的。如果你真正了解空了，得不到了，相应了，那根本你烦恼就离了。所以你心里还有所依执以前啊，如果是薄地凡夫啊，那你根本就是执着根深气界为死，那当然是见一切法个个都有自相，不仅有自相，而且个个都有它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差别。那如果懂得修行的人啊，乃至于外道，他们有外道的理论，他们也知道这些事情呢，啊，都是由什么由命生劫啊，然后劫在生是我们这个根深气界万法，所以外道也有讲到二元论啊，外道二元论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呢？他认为，哈，我们精神跟物质是相对的，物质四大产生了我们气世间，那精神觉得这一部分产生了我们的有情众生，啊，那四大造成了我们气世间，所以它是二元论的，啊，那四大造成了这气世间，好，那所以虽然是形象不同，啊。但是呢它体是一样，都是四大，那虽然这个觉变成我们有情众生，有情众生的形象不同，但是同样是一个觉，一个精神所变现出来的，所以有情众生虽然形象不同，样式不一样，但是还是体还是一样的，这个觉性是不二的。你看用这样一讲，嗯，我们很容易体会得出来啊，这二元论我们容易体会得出来，但是佛法跟我们讲无生的，讲缘起无自性的，啊，所以你如果不是真正的相应空性的， 你还是有觉有观，那就把一切差异的境界比较粗的把它看成一，同样的一项，啊，能够功夫更高一点的，能够双照，啊，照有照无，照空照有，啊，能够双照，能够照一照同照异，啊，能够真俗等观，啊，那如果那还有功夫提升呢，也一样能够双离空有，啊，也就是双离这个真俗双离。所以这个是非一非异，就是指双照；也一也异，就是指非一非异，就是指双离；也一也异，是指双照。所以这个都是执着内根身外气界啊，有所执着，然后依于你的执着而起的种种的分别心。这个分别心有凡夫的执着，有修行人的观照，有了觉观。这个都是有觉有观的心，有所依止的。那总之就是见一切法有生，啊，而不悟无生。所以取得内外性，就依于一异聚不聚啊，一就是同，异就是一切法不同，异聚就是一切法也同也异，不聚就是一切法非同非异啊。那有无啊，这是即一切法有啊，或即一切法无啊。那中间还有一个即一切法也有也无啊，这个是双照。那后即一切法非有非无，这个是双遮。这个都是心有依止，而不是真正的根深世界脱落，而不是能所双明尽智双亡的境界啊。这是心有所有觉有照的，有觉有观的。啊，那常无常，那如果依四季来讲，那常无常后面还有也常也无常，哎，非常非无常，啊，那这四季依意聚不聚，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跟大家详细介绍过了，我在这里就不再做补充了啊。自信习因记着妄想啊，这个都是什么呢？我们自己无始劫来的习气啊，我们的俱生我法二执很容易执着。什么叫俱生我法二执呢？俱生我执就是生生世世就执着一个我，一世一世都是这样的执着的。那俱生法执是什么呢？就是根深蒂固，就很容易执着，很容易执着，一说什么你就执着什么。那分别我法二执就是今世所欣喜了，然后加深这个我法二执的印象啊。比如说我们从小依以父母的教导啊，我们什么都要得第一啊，或者是这个身子啊是你自己啊，你要好好把它看好啊，对不对啊？如果这个身体乏夫啊，是受制于父母啊，不可毁伤啊，啊，就是从我们从小一直到大，就一直欣喜我们啊，我们要出人头地啊，光宗耀祖啊，这个都是什么？增长我们这一世对我们自身的执着啊。那如果是这个分别法执，就是我们这一世的错误的教导，比如说是啊，我举个最简单的啊，我们的风水地理堪舆方位，这个都是错误的执着分别法执啊。那分别法执为什么会有呢？都是依于我们的俱生法执而有的。所以分别法执啊，都是错误的教导。所以我前面我曾经举一个例子啊，来做说明。像我们在古代君皇的时候啊，在啊，当然到了民国以后，现在改民主制度了，在那个君王的时候啊，你看那个电视上面讲的，你看那演电视啊，那个臣啊，报告那个皇上啊，啊，就是王啊，这个。皇帝啊要诚实 臣不得不死。皇上是给你一把剑，你就非死不可；是给你一个什么白绢布，你都不得不上吊不可。这个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的，是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又没有什么错，也没有什么过失，也没有经过审判，这皇帝说要你死就非死不可，哪有这个道理嘛？但是呢，在100年前，每个人都说这是对的，这绝对是真的，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分别法执啊，错误的教导嘛。像我们以前所教的，这男女不平等啊，看了女人要绑小脚，都要把脚绑得小小的，行动很不方便。那你说这是正确吗？这是分别法执，根本就错误。你看现在男女平等也可以出来选总统、选副总统，对不对？啊，那你看那个回教的那种教导方法啊，女人还不能出来的，出来门要脸要遮起来，对不对？啊，有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道理，这个都是错误的一种之见了。这个，但是呢，大家习以为常，把它当成是真的，那这是什么？就是分别法执。那为什么大家一受教育就容易去执着？啊，一受到这个错误的教导就很容易去执着，就是依据于我们的具身我执跟具身法执，这是根深蒂固而来的，很容易执着。所以这个自信习因记者妄想就是很容易去执着啊。当我们执着这一切法根深器界都是不同，都是实有的，在这里妄想分别执着分别一切法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啊，那我们一生年让跟我们讲，这些都是啊缘起无自信，都是四大所变现的啊，都是已经成器，器器皆金。好，你又执着了。哦，它是四大所变现的啊，所以已经成器，器器皆金了。所以万法一向，你还是执着，还是有生啊。那跟你讲，那不行啊！你要知道啊，这个真俗是不二啦，对不对？这个同这个一切法，一年有的是自性空的，是各种条件聚合而成的，依他起性上，我们有了偏计值了，所以一切法也同也异啊，它的体同，它的相不同。哦，你又执着了，哦，没错，这一切法是体同相不同啊，因为它是因缘有，所以是空啊，因缘有是有，是俗地上是有，那自性空是无，所以也同也异啊，一切法不可得啊，你又执着这样子了。所以他根深蒂固就很容易去执着了，所以这个是自信习因记着妄想而不悟无生啊。所以我们在前面所讲的六因二缘，佛跟我们讲这一切法就是六因二缘所变现的，但是生就是无生。佛最后还跟我们讲，大家不要执着说一切法有六因二缘所生，所以生就是无生。那你这样已经升起了一个一切法是六因二缘所生了，已经见法的生相了。所以佛讲一切法是六因二缘所现的，你要从这里直接体会到一切法诸法无生无自性，直接悟无生，而不是透过是因缘所生，所以生就是无生，那已经有所执着了。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去执着呢？这个是依我们的自信习因记着妄想啊，我们的具身我法二执的习气因啊。所以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就执着什么。所以佛跟我们讲，要修清净心，哦，我们就执着一个清净心啊。结果这个清净心并不是染净皆离的清净的，这个清净还是有相，还是妄，还是被净所染呢、啊？那跟我们讲，我们不能受一切法啊。好了，你修到最后，我不受一切法，但是你还受这么不受一切法的一法，那还是执着啊。所以这个就是自信习因记着妄想，所以这四句啊，都是你心有所执着啊，见一切法有。只是你 深浅粗细的问题而已，是你心性的粗这个粗细深浅，但是这四句都是有觉有观的啊，都是有能所的，有相对待的能所，有觉有观的，而不是尽智双明啊，而不是你所证的万法唯是自心啊，因为你还是在能所相对待的境界里面呢。所以啊，这个都是自信喜因记着妄想啊。那譬如群鹿为科所逼，见春时宴而作随想，迷乱辞去不知非谁。那这是佛举个例子，底下举这个比喻啊，一共有几十二种比喻，来说明这个四句啊都是虚幻不实的啊。首先这个例子啊是指科鹿逐宴意啊，就好像这个群鹿啊很苛啊，口苛啊，为这个苛所逼啊。那看到这个春天的时候，那个大地上由于太阳的照射啊，所以有的这个热焰呢啊，所以远远一看好像那个地方有一潭水啊，那这个群鹿一看岸有水，就门往的往那个地方啊，就迷乱辞去啊，就往那个方向直奔啊。可是呢他往前奔一步，那个水就往后退一步，所以他永远追不到，对不对？最后呢渴死了，因为他越跑越快越渴，最后就干死了。所以迷乱辞去不知归水啊，那如是渔夫无始虚伪妄想所熏习啊。那我们这渔夫无始虚伪妄想所熏习，就是依我们的一念心动，依三系六出，这六出里面啊，这三系就是由于这一念心动真如不守自信啊，转成阿赖耶。那阿赖耶就有能见相、所见相以及无明业相，但是阿赖耶又不守自信，又去分别这一相，所以就有了自相，有了相续相，有了直取相，有了记名自相，那这四相就是惑因呢，有惑因呢，业因呢。那记名自相以后，那就起业相，那就有了业缘呢，有这个缘呢。那就有了祸因，有了业缘了，那你当然要感苦果了啊。那苦果就是什么呢？业系苦相啊，你就依十二因缘法感这个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这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就是依这个三系六出而演化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三系六出，你的本来面目，你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就是个光明相而已啊，是个明空的东西啊，是个空明的东西啊，一个大光明相，一个空明的境界，一个临空的境界，这里面没有能所的，没有相对待的，就是个明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地风光，一个明空的光明体啊。但是现在已经无始劫了，已经转成了这个十法界了，已经把真如转成这阿赖耶了啊，然后随染尽二眼变现这十法界。但是你回到了这空明的世界里面，这十法界都是影子而已，影像在这光明体里面就是个影像而已啊。圆觉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百千万亿恒河沙不可说啊，阿僧祇这个诸佛世界如梦影一样啊，乱起乱灭啊，根本没有实体可得啊，就是影像而已。这十法界就是影子而已啊，就是你自己一心里面的影像啊。但是我们也就是依于这个一念心动，三息六出，然后随有了惑业苦啊，有了惑因，有了业缘啊，然后就感得果报了，所以依十二因缘法而 有这个身心世界万法。其实身心世界万法的当体就是明空相而已啊，一个光明相，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实在没有实体可得啊。但是凡夫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就好像这个禽鹿啊被蝌蚪逼啊，看到那个远处有那个水影，那根本就是热焰啊，他就把它当成是水的啊，就追逐那个水影，最后还渴死了。我们还是一样啊，就把真本来是一于无明，三系六出，一惑业苦才感这个身心世界，已经是迷了。那我们迷上加迷，再把执着的身心世界再当成是真的，所以念念往外逐求啊，就像鹿一样啊，去逐求那个本来那个热气，那只是热气啊，那不是水啊，他去抓追这个热气，最后越磕磕死了。那我们这个根生气界本来就是个空明体，本来就没有啊，现在有了，你还为了满足你这个根生气界啊，满足你这个狂妄之心啊，你这个贪婪之心啊，不断的造业啊，增长我们的业罪业啊，然后更往下沉沦啊，往下堕落啊，就跟这个禽鹿一样，把那个热焰当水去追逐它，越追越热，最后渴死了。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本来是依无明而有的，可是你又把它当成真的，所以无明再加上无明，越迷越深呢，更是迷惑颠倒啊。所以无疑乎无始虚伪妄想所熏习啊，所以三毒烧心，我这样解释大家了解吧。所以乐色境界啊，这个色字就代表我们的六尘境界，就执着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些境界啊，就我们这六根去攀缘六尘，念念不离啊，所以见生住灭啊。所以啊，就我们八识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啊，像念念的生住意灭，念念相续，妄想相续啊，所以起着内外性啊，起着内根生外气界啊，那对于一意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啊，常无常想，妄见所摄啊，那凡夫啊，看一切法意，那就执着一切法啊，执着这个根生气界为始，在那里迷惑颠倒。那修行人呢，他一样见一切法为实，所以这执着内有所修，外有所证啊，心有所依执，有的是一这法界，这是一相，这境界就是平等一相，一以生止灭，或者是以灭止生的方法，把这境界看成为一啊啊，内执有修有证，难道就是一什么一内根生外气界啊？凡夫不懂得修学，就直截了当指的内根生外气界的种种差别法相，以为是真的，迷惑颠倒。那修行人啊，还是执着内根生外气界，就那这样呢，就指着他有修有证，他内有所证，外内有所修，外有所证，看到这一切法一，也看到这一切法也一也异，也看到这一切法非一非异，所以不离这四相，内心都有所依止，而不悟一切法无生，当体脱落啊。所以啊，就堕在这个意义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想，而不能悟无生啊，不能证入空性啊，说妄见舍受啊，心有所依止，有觉有观啊，不能尽智双明啊。那这一段经文大家了解吗？大家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心有所依止，那就是法执，很简单的法执。自信是本来是即恒沙妙得的，所以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啊。那佛四门中是不舍一法， 达摩祖师所说的静智妙言体本空寂、啊、这静智清净的智慧、啊、这自己圆满的智慧要从哪里显化呢？从体本空寂无所住的心体中根尘接触而显化出来的。如果你有所依执，那你透过这个依执它已经变质了，因为自心本具恒沙妙德、啊、你透过这个依执它就变质了。那我们凡夫心很粗蒙，透过这五阴华，那就起了种种的这种贪嗔痴慢你的种种恶心了。那本来你的第一念，绝代的第一念是智慧啊，但是透过这五阴烦恼尘，它就变成烦恼了。就好像阳光从天空直接射下来，中间没有云彩，它是金黄色的，但是透过那个云彩、啊、透过那个乌云，那我们大地就变成一片灰黑色，像我们今天一样，它是灰黑色的，但它本来不是灰黑色的，它是金黄色的、啊、一样 啊， 啊，如果那个云是白云是淡云，那个金黄色就稍微差一点，就没有那么金黄了，就显得有一点白灰色的啦。那如果那个云彩是厚一点啊，那个灰色就更重一点了，那一样。如果你心有所依执，我们凡夫依执的是五蕴法，那就见根生气界为始，那就像五重的阴影一样、啊、那如果你透过你的修为有觉有观啊，心有所住，住于一或者住于义或者住于这个聚或者住于不聚，那就如同这个阳光透过的这个云彩比较薄比较淡，但是呢它还不是直接阳光的显现呢，因为直接阳光的显现那才是真正的金黄色的它的本来的面目啊。那一样，如果我们心里没有意识无所任何依执，那直接显化出来的智慧那就是无上菩提啊。如果你透过某一种执着而显化出来的，那就变质了。那菩萨呢，他还全教菩萨他还指得中，他真属等观啊，他还指着中，所以他透过这个中他变质一点点，变质一点点，还不是究竟他的这个真如自信所显化的无上菩提，他透过了这个执着中稍微有一点点变质，但是接近佛智慧，所以菩萨就正等正觉，接近佛智慧，佛是一无所住，所以成就的是无上正等正觉，是自信无所任何依执直接显化出来的妙用。那二圣人呢，他住于涅槃，他内心执着涅槃，他执着无常无我无乐无尽，他内心执着清净极灭乐，他把第八识那种清净的相把它当成是涅槃了。所以当他根尘接触的时候啊，透过那个清净极灭的接受，透过那个执着涅槃的那个接受，又变质了，那的离佛的智慧更远一点。所以二圣人所证的只是正觉位，他不叫正等正觉，不是等于佛，他只是正觉位。那外道那就更差了，外道就内执着清净，有的执着空啊，有的执着无想，那这个就等于云彩就更厚了。所以外道的智慧就不叫做正觉了，也不叫做正等正觉，也不叫做菩提了，那跟我们这个三界生死轮回的见地啊是一样的，只是呢他心比较清净啊，他心比较清净，他有世间的禅定啊，世间的禅定就是我们讲的四禅四空四禅八定世间的禅定，但是还是一样感生死轮回的。那我们凡夫透过这五阴烦恼尘啊，那真实的智慧透过这么五蕴烦恼尘，完全把菩提转成烦恼了。 所以啊，古德常劝我们不起第二念，因为那个直截了当从心性显化出来的，那是无上的智慧。但是我们透过第二念的觉观，有觉有观，它才变质了。所以啊，这个都是由于我们的无始思维习气啊，妄想习气所心呢、啊，所以才随着我们心念的生住意灭啊，把真实智慧转成我们的妄见所摄、啊。那这一段经文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公案比较长，不是这个，我要把资料找来，这个资料我有收集的。
我的意思是说，他讲的那个，他讲大圣原中顿，
不是，你没有看清楚，因为啊，这个意思就是啊他们在辩这个禅跟教，他说我们教下来修行是三大阿僧祇劫啊，那你这个一顿悟就成佛了啊，这怎么个说法？那时候啊，那时候那几位禅师啊，那几位大禅师，他说这个我不必回答了，就叫我的徒弟来回答就可以了啊。所以他徒弟就用这种大声一喝，他说这一句话能够破有破空，破也空也有，他非空非有，他就讲这个。
他讲那个是跟这个四句是同样的意思。
哎，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效，对，因为你只要堕在这四句里面呢，那个都是心有所依止，有所执着，执着于法，见一切法为有，所以就堕在四句。离了这四句，心无所依止，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对，对，藏通别言呐、啊，藏通的有，别教的空，哈、啊，那个通教的空，别教的这个也空也有啊，我记得好像这样，原教的非空非有，啊，他用这样来破，嗯。可以说有它相似的地方，相同的地方，但是因为它解释的角度不一样，但一切修行就离四际皆百灰嘛，这四际就是你心有所依止啊，你心有所依止乃至于你维系的依止，像菩萨他维系的依止，依止什么？中观啊，照空，照有，照真照俗，能够行中观，他所得的是这个正等正觉位，他还不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就心了无所依止的，真的无助所生出来的心，这样的心的体用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菩提相。所以我们讲心就是菩提相，那什么心是菩提相？就是你离四际皆百灰，无所依止，随缘任运显化出来的这个妙用，那心就是菩提相。如果你有觉有观，有所依止，有觉有观，那都不是无上的菩提啊。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十际里地不着一尘啊，那一尘就是不住一法。那这里面就是有所住。
那我第二个问题，他是用八颗银身来说话，
对
不对？他这个，他的意思还是要破这个，用这个声音来说法，他只是解释这个来破这个有跟无。你讲有
这个要把那个案子调出来，因为我有这个公案，我有收集的，因为这个文蛮长的，所以我一下也记不起来，但是只有略略的一个模糊的印象而已，所以下次我把那个案子找来再来做解释，才免得哈，就是纯粹以自己的那个文。